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神奇的新朋友。从前有一个叫皮特的孤儿，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城市中。皮特常伤心地自言自语，哎，我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哪怕有一个奇怪的朋友也好呀。这一天，就在皮特伤心难过的时候，一个庞然大物慢慢地靠近了他。那家伙的影子足有房子那么大，可皮特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当皮特抬起头，突然发现一张绿色的大脸正俯视着自己。天哪，那是一条龙，一条长着粉色翅膀的龙。他正咧着大嘴冲着皮特微笑呢。皮特倒也没被吓着，因为这条龙看起来十分友善。我叫皮特，他对龙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艾利奥特。
龙回答时发出嗡嗡的声音，十分有趣。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我们龙可是很会逗人开心的，你愿意和我暂时交个朋友吗？
这和皮特的愿望多么像啊，一个朋友，一个特别奇怪的朋友。
暂时，这么说，你要离开我吗？
皮特有点担忧地问。
别担心，我不会离开不快乐的小朋友的。
皮特想，他现在就很不快乐，于是他放下心来，情不自禁地在田野里跑来跑去。艾利奥特也跟在他的身后。皮特对艾利奥特说，
我打算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也许我还会找到一个真正的家。艾利奥特，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没问题。
艾利奥特答应了。两个好朋友就这样上路了。他们边走边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走了很久，他们两个都觉得饿了。幸好不远处有一个果园，艾利奥特不费吹灰之力就够着了最高处的苹果，而皮特则把地上所有的苹果都捡了起来。皮特坐在艾利奥特硕大的肚子上，把苹果一个个的投进他的大嘴里。这不，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只剩下一个苹果了。突然，艾利奥特从嘴里喷射出一团火焰，把这最后一个苹果给烤熟了。
真香呀，皮特说，我最爱吃烤苹果了，谢谢你。
艾利奥特把烤苹果让给皮特吃。吃饱饭后，他们两个继续前行。为了快点见识这个世界，艾利奥特让皮特爬到自己宽大的背上，他拍打着粉红色的小翅膀，载着皮特腾空而起，飞上了高高的蓝天，景色真是美极了。皮特喊道，
这样看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龙的速度可比飞机快多了，不一会儿，皮特和艾利奥特就来到了一个港口小镇的上空。看样子，这里真是一个美丽而祥和的好地方。大街两旁都是漂亮的小房子，港口停泊着渔船，远处的礁石上伫立着一座白色的灯塔。
我们就在这里着陆，歇一歇脚吧，
皮特大声喊着。皮特知道龙轻而易举就能隐身，因此在进入小镇前，他建议艾利奥特使出隐身术。毕竟他的样子有些怪异，他们可不想把镇子里的人都吓坏了。天快黑了，他们两个急匆匆地沿着街道往前走，皮特走在前面，隐身的艾利奥特跟在后面。皮特一边走着，一边用手摸着白色的花园栅栏。艾利奥特也学着他的样子，可是却把栅栏都碰倒了。皮特和艾利奥特走在市政厅的门口，正好碰上市长本人和几个模样尊贵的人一起走下台阶。这位市长正忙着向客人夸赞他的小镇。
这是一个完美的小镇，在这里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他夸口道。皮特和艾利奥特从市政厅的台阶向前走过，迎面过来一个人，手里捧着几箱鸡蛋。隐身的艾利奥特碰巧地摆了摆尾巴，把那个可怜的人绊倒了，所有的鸡蛋都飞落到市长的头上。他那个样子真是狼狈极了，过路的老百姓都停了下来，迷惑不解地盯着他。不过皮特和艾利奥特已经走远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骚乱。前面有几个工人正忙着铺人行道，皮特小心翼翼地绕过水泥，但艾利奥特可不管这些。当一串巨大的脚印出现在那个工人的眼前时，工人惊得目瞪口呆。皮特回了一下头，他吃惊地看到，就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里，艾利奥特竟然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而且还是在一个美丽又祥和的小镇里。皮特说，
艾利奥特，麻烦够多了，我想我们是不是该赶快离开这里。
两个朋友向港口跑去，朝沙滩那边跑。那一带好像没有什么人，艾利奥特就现出了身影。 可就在这时候，小镇灯塔的看守员正好从酒吧里走出来。看到艾利奥特后，他吓得魂飞魄散。两个朋友慌忙地向大海跑去，沙滩美丽而宁静，一个人都没有。到了那里，艾利奥特就不会再惹什么麻烦了。皮特和艾利奥特发现，在悬崖间隐藏着一个舒适的小山洞。
嗯，看样子它容得下我们两个，咱们就在这儿住一夜吧。
皮特说道。进了山洞，两人就好像完全忘了刚才的事情，他们还没玩够呢。这不，艾利奥特吹出一股龙气，烧焦了一根树枝，拿它当铅笔用。不一会儿，他又和皮特在他的大肚子上玩起了滑行游戏。这时，一位姑娘正在沙滩上散步，她听到了皮特的声音，小声问道：
喂，这洞里有人吗？艾利奥特小声地说：
也许你该出去看看这是什么人，我在这里等你吧。
小朋友们猜猜看，皮特会和这位姑娘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啊，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罪己这个概念。在皇上古代哈，皇上啊犯错误的时候啊，通常啊会用罪己啊来向天下的百姓表明自己的过失，从而啊起到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作用。皇上啊，其实也是会犯错的，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次呢，我们讲了这个巫蛊之祸啊，汉武帝的是吧？皇后啊，太子全都已经是被汉武帝自己给逼上了绝路，所以这个时候汉武帝自己就很绝望啊。为啥呢？那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大家都不支持他。一旦皇上虽然是唯我独尊，但是他丧失了臣民的支持，他还是搞不定，是吧？这皇上不能是光杆司令啊，是吧？身边得有人伺候着，对吧？打仗得有人替他冲锋陷阵啊，治国得有人替他这个安邦定国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啊是越来越明白自己啊在老了之后确实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英明神武，那么圣明了。皇上一旦不圣明啊，那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皇上一旦这个不圣明啊，是吧？这个会血流成河啊，会造成一些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既然皇上都到了这个地步啊，要下罪己诏了，那天下一定是不稳定的。那我们当时就先讲一讲他的背景。当时汉武帝时代，后汉武帝时代，整个的汉朝啊，是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呐，老百姓啊，那过的日子，那能叫日子，是吧？所以啊，这个大家兜里都没钱，百姓吃不饱肚子啊，天底下这个国库空虚，社会不稳定。汉武帝时期，后汉武帝时期啊，那是吧？生活跟这文景之治的时期，甚至跟刘邦汉高祖时期都比不了。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身为皇上最高统治者的这个汉武帝，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他又能怎么办呢？是吧？那个巫蛊之祸刚过啊，这好不容易刚刚安定下来，大家都对这个汉武帝是心有余悸呀，他害怕呀。是吧？那这哪天皇上再不高兴啊，咔嚓再来一刀，是吧？那这是不太好玩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出了这样的事情，那汉武帝也很无奈，臣民们也很无奈，大家都很无奈。那这就非常的，是吧？非常的尴尬了。所以在现在看来，汉武帝下这个轮台罪己诏的这个背景是非常成熟的，时机也是非常成熟的。那我们先讲讲原因。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分清楚这个结构来讲呢？那就是我们要梳理这个逻辑啊。原因，那汉武帝他为什么要下轮台罪己诏呢？皇上嘛，皇上得要面子呀。汉武帝、唐太宗是吧？哪个皇上都要面子呀？这。所以啊，皇上这当然，皇上这面子在这社会不稳定的这个面前，那这面子是可以丢的。是汉武帝寻思着了，那这是我这面子重要还是我这江山重要？那肯定是江山重要嘛，是不是？既然江山如此重要，面子嘛啊，先放一边去，江山要保住。轮台是个什么地方？轮台啊，就是今天新疆啊，中西部，新疆中西部，我国新疆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当时叫轮台，啊，现在叫什么呢？我们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考证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轮台罪己诏呢？因为汉武帝啊，他这哥们儿太能打了啊，向北打匈奴，向南打南越啊，向东这恨不得征服大海，往西要征服西域，这哥们儿就是征服者啊，喜欢打仗。啊，这皇上啊，很多人呢都开玩笑啊，就很多人喜欢打仗是因为天生被训练成这样，而汉武帝呢喜欢打仗是因为他真喜欢这样。实际上汉武帝基本上没打过一次仗啊，就自己坐在宫里指挥打仗，这汉武帝指挥打仗上瘾。所以啊，他这个 一路是披荆斩棘，恨不得那把这个拿个菜刀砍电线，是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嘁哩喀啦砍到了西域啊。当时汉朝的这个军队啊，那是非常能打，但是军纪呢也不怎么样，是吧？这个打仗的时候，这有的时候跑到西域，那这一愤怒啊，是吧？这个会干出一些有点出格的事情，但总体上来讲还是不错的。打到西域以后，到轮台了，哎呦，呼哧哈拉的特别累啊！汉武帝这当时还是哎，往西，再往西，哎，冲啊，同志们！啊，不行，是吧？汉武帝当时这个选择呀，确实是有问题的。他往西域一直打，那西域是个什么地方啊？全都是几乎是沙漠地带，打仗很难，这后勤补给啊跟不上啊。那后勤供给跟不上的怎么办呢？是吧？多征调人力啊！汉武帝时期啊，几乎是人力丧尽，征兵甚至能征到一个很高的比例。那这么一来，全都去打仗了，那谁去发展经济呢？是吧？所以当时文景之治啊，积累下来这个好的底子，全都被汉武帝给挥霍了。这富四代、啊、太可怕了。很多人都说这个富呢，富不过三代啊。汉朝呢，富到第四代以后啊，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危机了。汉武帝虽然是越来越老啊，但是他这个还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他面对什么，他并不像很多这个昏君一样，到后边简直就是疯了。所以汉武帝啊，他非常在乎啊，这个历史上留下他的这个名声。他必须得在乎名声，为啥呢？是吧？这皇上不能是没理儿没面啊，是吧？皇上不能是个无赖啊，所以他必须得是吧？知道后世如何评价他。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汉武帝不下轮台罪己诏的话，他有可能就变成了桀纣之君、暴君，是吧？一天到晚只负责打仗啊，只负责这个是吧？供他自己的这个满足他自己的这个征服欲啊、自尊心啊，但是。汉武帝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不只要满足自己的啊征服欲、自尊心，他还要满足整个汉朝、整个中华大地上所有人民的征服欲、自尊心。所以人家都说叫强汉盛唐啊，强汉强汉呢，所以汉朝很强大，所以叫强汉。但是呢，您再强啊，经济跟不上，哎也不行，是吧？所以呢，当时啊，轮台罪己，汉武帝啊，打到轮台的时候啊，这个他自己就突然发现，财政跟不上了，如此民不聊生啊，自己打了那么多年仗，汉武帝打仗的目的是什么？那还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一个好日子吗？但是这个事与愿违，汉武帝呢，他没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好日子，这个反之，他确实是把汉朝老百姓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每家啊都有断胳膊断腿的，每家都有为国捐躯的，那这怎么弄嘛？对不对？恨不得打完仗以后，是吧？这个四分之一的这个国民啊，这废了，四分之一的国民啊颓了啊，是吧？这个汉朝的这个要变成这样的情况的话，那这太恐怖了。当然，那四分之一只是个预估啊，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啊，事儿到这一步，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汉武帝下了罪己诏，这罪己诏原文太长了，咱们就先不念了啊。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具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这意思呢，可能就是以下这么几点：第一，汉武帝说了，哎，这仗呢，我不应该是如此穷兵黩武啊，我不应该这么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帝国走到今天。有一些不呢，当然是我的责任呢，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要这个与民生息，不再打仗了，和平为贵啊，和平万岁，恨不得弄个和平歌，橄榄枝往外那么一泡。哎，汉武帝同志啊，这个刘彻同志啊，是吧？以前啊，从一个特别喜欢打仗啊，特别喜欢这个好勇斗狠的皇帝，突然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这个转变确实是让很多人无法内心当中一时无法接受啊。但是这也是件好事啊，那皇上转变了自己的思路，是吧？那这就绝对问题不大喽，是不是？ 所以汉武帝在轮台坠己之后啊，那就转变了国策啊，变成了与民休息啊，不打仗了，打仗打的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轮台坠己，轮台的这个坠己诏，那是整个汉武帝统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汉武帝这个统治生涯间，那有三个转折点的话，第一就是他祖母窦太后去世的时候，汉武帝真正意义上掌握了权力。第二个转折点，那就是巫蛊之乱的时候，汉武帝这个整个这个人呢、啊、就开始快疯了。那么恢好不容易汉武帝恢复了以后，第三个转折点，那就是轮台罪己啊。他看到这个轮台罪己之后，自己呢算是良心发现啊，看到这个臣民们过的这个日子如此苦不堪言，汉武帝自己呢也想到了一些对策。好的，我们今天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轮台罪己就这么重要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